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主天主，我们因着你的名字聚在一起学习你的圣言。今天我们将学习你为了净化世界，以洪水消灭你所创造的一切，除了诺厄一家，因为他以正义的生活在你面前行走。当你净化了你所创造的世间万物之后，使人类以新的形态开始在你创造这个世间万物继续的生活。主，我们也是你的受造物，我们也像诺俄时的那些人一样，常常的犯罪，使这个世界被污染。主，求你使我们悔改，使我们净化这个世界，使我们也在生活中不断的净化自己，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净化了的世界，使你的爱，使你的正义公平在这个世间万物中存在。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主牧课堂继续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是第四讲。我们上次课讲了加因杀亚伯尔。加因杀亚伯尔是因着嫉妒，他嫉妒他兄弟的祭品被天主悦纳，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奉献不被天主悦纳，因此他杀了他的弟弟，使他从他的眼前消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兄弟之间的竞争、嫉妒、猜忌引发了一场重要的血案。这是我们在上次课所讲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新约中如何的对加因杀亚伯尔的引用。在讲加因杀亚伯尔在新约的引用之前，先介绍一点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的引用。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的引用几乎都是取自七世贤士一本。如果你把新约圣经中对旧约圣经的引用和希伯来原文圣经，也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翻译，你对比，你会发现有时候它有出入。这个有出入不是错误，而是引用了希腊七世贤士一本，而不是希伯来原文。你可能会问啊，为什么会是这样？新约圣经是以哪种语言写成啊？是以希腊语。当时写新约圣经的时候，虽然是罗马帝国统治中东地区，但是在罗马帝国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和语言依然是希腊文化和希腊语。当然慢慢的拉丁语还有由此形成的拉丁文化慢慢的取代了希腊文化和希腊语，不过这是一两百年两三百年之后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在耶稣时代还有在写新约的时代，那就是大约从50年到100年，这个时候依然是希腊文化和希腊语主导中东的好多地区。因为新约是以希腊语写成， 很多人他们已经不再懂希伯来语，那这些作者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是引用希腊启示贤士译本。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新约圣经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它不是从社会的这个层面，也不是以原文的那个出发点来引用旧约圣经。那在新约圣经你会发现，对旧约圣经的引用已经受当时希腊文化对于一些文学著作解释或者说希腊哲学这方面的影响。所以在新约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它常常是从寓意的这个出发点，还有伦理的这个出发点来引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新约圣经对于加尼沙雅伯尔这个片段的引用，它就是完全从伦理的层面来引用，它不是以社会的这个层面来引用加尼沙雅伯尔的这个叙述。新约圣经共四次提到雅伯尔，那这种提到引用都是受犹太教拉比释经的影响，也受当时寓意以寓意的方式来解释圣经的这种方法的影响。所以在他引用的时候，社会层面不再是讨论的重点，而是伦理层面。在引用的时候明显的提到加因是个恶人，他为什么要杀亚伯尔，亚伯尔呢是一个义人。在上次课时提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个惯性的思维中，一提到加因杀亚伯尔，我们马上想到加因的奉献比亚伯尔的好，亚伯尔的奉献比加因奉献的好，或者是加因他奉献的祭品不是最好的。那这种固有的观念它是源于哪里啊？它是源于圣经新约圣经引用中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惯性思维。比如说我们先来看马窦福音的23章的35节，这是耶稣基督在批评经师和法利赛人时所提到的。在这里就提到亚伯尔是第一个被杀的义人。如果你看我们感恩祭中的第一式，在那里也是以马窦福音23章35节为引用的出发点，也把亚伯尔称为是一个义人。那在希伯来书11章4节，他在那里更清楚的提到为什么亚伯尔的祭献被天主所悦纳。因着信德，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比加因更高贵的祭品。因着信德，亚伯尔被保养为义人，因为有天主为他的供品作证。因着信德，他虽死了却仍发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加因的祭品为什么没被悦纳，是因为亚伯尔比加因奉献的祭品更高贵，这是希伯来书11章4节提到的。亚伯尔奉献的祭品比加因的好，因此被天主称为义者。那按照希伯来书12章24节，基督的血比亚伯尔的血说话说得更好，在这里面把亚伯尔的血和基督的血来比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分量。那在若望一书的3章12节呢，那这样说道，原来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训令就是，我们应彼此相爱，不可像那属于恶者和杀害自己兄弟的加因。加因究竟为什么杀了他？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而他兄弟的行为是正义的。按照新约圣经的引用，加因从开始就属于恶，杀他的弟弟 因为他的行为是邪恶的，而他的弟弟的行为是正义的。那受这种影响，我们惯常的思维就是，亚伯尔从开始就是个虔诚的人，因此他把自己最好的出产献给天主。迦因在祭献前就被认为是恶的，也许他献给天主的祭品是次等的，因此他的祭品没有被天主悦纳。这是我们直到今天在要理讲授中一直强调的，强调亚伯尔献的祭品可能不是最好的，所以他的祭献没有被天主悦纳。我们的这种惯性思维也或多或少受新约圣经啊对于迦因杀亚伯尔啊这个叙述的影响。这就是迦因杀亚伯尔的叙述。通过迦因杀亚伯尔这个片段，你马会上会想到，我们从讲第二个创世叙述啊，创世纪的二章四节 B 到三章二十四节，从那里天主造人到元祖父母亚当和俄娃他们犯罪从乐园被驱逐，你可以想我们在这些片段中讲到的时候一直在突出的一个主题是什么，那就是关系。在起初天主造到人的时候，把人啊置于啊关系之内，由这个关系人组成了团体，那也就是最初的这个男女二人的这个团体。但是在乐园中，这个团体被破坏了，因着人的骄傲，人想像天主一样知道更多的善恶，但是当他们吃了天主禁止吃的果子之后，这种关系彻底的被破坏，被破坏之后罪恶开始进入世界。那这个结果就是人和天主，人和人，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都被破坏，甚至是被颠覆性的破坏了。三章迦因啊，亚当和厄娃的叙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叙述，叙述这种关系的破坏，叙述罪恶进入的世界。那第四章呢，迦因杀亚伯尔，这是一个具体的实例了。这个实例讲述这种关系发生在家里，发生在亲兄弟之间，为什么？因为竞争，因为嫉妒，你不能比我好，所以迦因杀了亚伯尔，杀了他的兄弟。这是在这个片段具体的讲述这种关系被破坏是在哪里，不是在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中，而是在这个家庭之中，在最亲最近的人中发生。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例来看看我们今天生活中具体的经验。你想一想，为什么在家里或者是兄弟姊妹中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在原文中从来没有叙述迦因奉献的不好，亚伯尔是一个虔诚正义的人，这当然是新约圣经的叙述了。在讲课的时候提到，天主惠顾不惠顾双方的祭品，那是天主的意愿，天主的自由行动，人没有自由去干涉。但是人可以做的是，我的祭品在没有被天主悦纳之后，我怎样的来改变我自己，或者是来反省我自己，这是人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看到迦因他选择的做法是什么？他置亚伯尔于死地，他不能够接受一个比他过得好的那个兄弟在他面前走来走去。那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包括在座的这些听课的兄弟姊妹，你会经验到在家里常常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其实从兄弟姊妹开始懂事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竞争 在兄弟姊妹中，我认为它包是那个有三个层面，或者是有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偏向。我们在家里都有这种感受，如果一个孩子，那这种感受当然不会存在的。如果有两个孩子之上，在这个家庭中，父母或多或少肯定有一个他最喜欢的。也许父母之间的表现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或多或少会让你感受到，无论对他说话，或者是在给他买衣服穿，或者给他零用钱，甚至是在成家立业之后给他置办的家产，可能这种偏向都会存在的。那当偏向出现之后，问题和矛盾就要发生了。我们都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为什么他要得到的比我多，父母要偏向于他？在创世纪中最好的两个例子就是厄撒武和雅各伯。从叙述中我们看到他们的母亲黎贝加明显的是偏向雅各伯，这是厄撒武要杀雅各伯的一个原因。因此他的母亲安排他回到他的祖上的家乡哈兰，到那里去躲他哥哥的追杀，也是到他那里也是到那里去娶亲。这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呢，那就是若瑟。为什么他的兄弟们要杀他？因为老父亲最爱的就是他，给他做漂亮的长衫，并且他的兄弟们在山上牧羊的时候让他在家里随便的玩，跑来跑去的，这被兄弟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当老父亲派他到多堂去看望牧羊的弟兄们时，他们的弟兄兄弟们看见他来了怎么说的？看那个做梦的来了，我们杀了他。这就是兄弟们不能够接受父母对自己兄弟姊妹中的一个的偏爱。这种偏爱是家庭引起矛盾和纷争的开始，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攀比与嫉妒。这种攀比与嫉妒是源于竞争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不如你，我要过得比你好。比如说你成家立业之后，你和你的兄弟姊妹比什么？比我要比你过得好，比我的房子比你好，我要买比你好的车子，我的孩子要比你的孩子有出息，考上好的大学，娶漂亮的妻子，或者是找帅的女婿，他们有好的工作。这可能是逢年过节聚会的时候，或者是在家里特殊场合常常的话题，也因此会引起矛盾。引起不愉快，这是第二个层面，是攀比与嫉妒。由攀比与嫉妒，它源于是兄弟姊妹之间的这种竞争，我要过得比你好，这是第二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常常的是因为赡养老人。一个父母可以养十个那个子女，十个子女呢却养不了一双老人，为什么？那是因为当父母需要赡养的时候，都觉得应该我的其他兄弟姊妹付出的更多，他比我得到的多，他应该来赡养，而不应该是我。所以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互相的推来推去，有三个四个五个或十个，最后没有人来赡养老人。因为赡养老人，这常常的是成为兄弟姊妹之间发生矛盾争吵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谁来那个抚养多少天，谁拿多少药费，谁拿多少生活费，常常是因为这些事争来斗去的。可是当父母死之后呢，可能是尸骨未寒就开始来争家产的分配，我要分多少，他要分多少，就是这样争来斗去的。加因和杀雅各尔，他讲述的 就是在我们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什么？由于偏爱、竞争、嫉妒、争吵带来的这种恶性事件，在我们看到的新闻中这些问题常常的出现，因为家里的矛盾，然后导致大打出手，甚至有人命案的出现，这是在生活中常常听到的。那佳音和沙哑罐，佳音沙哑罐，它就是这个普遍性的例子。这种普遍性的例子告诉我们，是源于家庭中这种关系的破坏。一个和睦的家庭，它一定是源于一个良好的关系。这个良好的关系是兄弟姊妹中互相有爱，互相有支持，互相有理解，互相有接纳。那在理解、支持和接纳中，家庭的矛盾、家庭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诉诸的是什么？是争吵、矛盾，还有甚至是大打出手。这就是佳音沙哑罐给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的一个普遍的反省。在我们的家庭中，如何的处理兄弟姊妹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的使这种关系得到良好的维护？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关系之中，这个关系它代表的是一种团体性。在这个团体性，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彼此互相的支持，彼此互相的接纳。那这种彼此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接纳，首先是在哪里开始的？首先是在家庭。当你自己成立了家庭之后，你要自己去和其他的朋友再组建新的这种关系，这就意味着是这种关系它不断的成长，它不断的去裂变，使这个社会它变得越来越丰盛。这就是佳音沙哑罐给予我们的反思。佳音沙哑罐今天依然发生在家庭里。佳音沙哑罐告诉我们，天主的赏赐、天主的惠顾，完全是天主的自主决定和行动。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议论或者是讲论天主为什么给我的赏。我们所做的是什么？要把我们自己最好的，把我们的诚心献给天主，这是我们能够去做的。据说天主是否悦纳，天主是否回顾，天主赏给我们多少，那是天主的事，我们没有资格去影响天主的决定。另外一方面让我们反思的就是，我们不要把天主赏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成为犯罪，甚至是掩饰我们犯罪的工具。为什么大地不再为佳音出产了？因为他把这个出产的大地当成了掩盖他罪行的地方，所以大地不再给他出产，那他因此要成为一个流亡者。这就是佳音沙哑罐所带给我们的信仰反思。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更大的题目，或者是一个更大的课题，那就是要看的第四个大的主题，洪水灭世。为什么洪水灭世是天主要恢复创造之初的美好？洪水灭世记载在创世纪的6:5-9:17。有的圣经学家认为，史前史是在1到第9章。那从第10章开始就是新的叙述，开始以色列子民历史的叙述了。那这种观点认为十章是关于各个民族的描述。那这个各个民族他最后倒向哪里？倒向11章末开始对亚巴郎的叙述。那如果这个观点它是合理的，或者是被 绝大多数人的那个接受。那在洪水灭世，它就是这个史前史叙述的结束。当然这种划分方法它有它的合理之处。这个合理之处在哪里呢？那就是洪水灭世是史前史的结束，是人对这种关系破坏高峰的叙述。那当这种关系彻底被破坏之后，天主要以洪水灭世来净化世界，恢复创造之初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课题。洪水灭世叙述以天主决意消灭人类开始，以不再消灭人类，而是保护人类做结束。这是洪水灭世的两头，前头是天主决意要消灭人类，那后头呢，天主决意保护人类。为什么？天主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这个有限性就是人倾向于邪恶，人倾向于犯罪。虽然人倾向于犯罪，人容易犯罪，但是天主不会再以这种方式来惩罚人类了。那这是洪水灭世的结尾。洪水灭世与两个创世相连，那它的背景也体现在其中。第一个创世叙述，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四节 A， 四纪流传的创世叙述，它讲述的主题是什么？世间万物的一切都是由天主而来，由天主创造。天主所创造的这个这些世间万物样样都很好。当天主创造完之后，把这个样样都很好的世界交给谁来管理？是交给人来管理。你可以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人要管理天主创造这个创造的这个世间万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是代表着天主来管理这个世界，继续天主的创世工程。这是第一个。那样样都很好的世界在洪水灭世怎么样了？都变坏了，样样都很坏了。那按照第二个创世叙述，也就是创世纪的二章四节 B 至三章二十四节，天主造了人之后，没有为其找到对面的助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天主怎么做的？那给他造了女人，给人造了女人之后，他成了男人，二者成了一个完整的团体，互为助手。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三节。可是呢，因着人的胡作非为，世间万物陷于混乱，陷于完全的混乱。天主决意以洪水净化这个世界，使世界重新的开始。那在下面要讲到洪水灭世，它是一个完整的叙述，但是这个完整的叙述呢，它其实又是两个叙述，这两个叙述它被编辑者给它揉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叙述。那我们先来看天主为什么要决意净化这个世界，那是因为人的胡作非为。那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六章五到第六节，那在这里课件中写的是非意思就是非四纪流传的作品。创世纪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呢是四纪流传的作品，简称是四。那我们现在来看非四纪流传他的作品怎么来评价这个混乱的世界，这个被罪恶充满的世界。我读给大家来听。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上主虽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上主于是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连人带野兽、爬虫和天空的飞鸟，都由地面上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唯有诺厄在上主眼中蒙受恩宠。在这里提到人在这个世上犯的罪重大不重大，人犯的罪重大。在五节后面说，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从这里你可以来推论，人犯罪正常不正常？正常。为什么？那是因为人天天思念着邪恶的事， 那人天天思念邪恶的事，它的根源是在哪里啊？是在初始的罪那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亚当和俄娃带给我们的这种原罪的后果。所以我们人都倾向于犯罪，我们也能够或者是常常的去犯罪，这是在非四界流传中提到的。这个世间罪恶重大，人天天想的就是做恶事。那我们看四界流传六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大地在天主面前败坏，到处充满了强暴。天主见大地已败坏，因为凡血肉的人品行在地上全败坏了。四界流传叙述的这个世间的罪恶和非四界流传差不多少。那在关于人倾向于犯罪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四界流传的叙述要轻于或是弱化了非四界流传的这个叙述。那在十二节他提到，因为凡有血肉的人品行在地上全败坏了。那如果你看非四界流传的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四界流传对于这个世界的败坏，或者是世间陷于混乱人的胡作非为描写要重于非四界流传的描述。洪水灭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天主要消灭他所创造的世间的这一切，样样都很好的这一切，为的是什么？净化世界，使它重新的开始。造人和消灭人都是因着人天主做出决定，二者是关于存在和不存在。造人是为了什么？让人来管理世界，掌管天主造的这一切，并且让人分享他的美善，这是天主造人的原因。那天主惩罚的人的原因呢？那是因为人没有管理好交在他手中的世间万物，并且人玷污了人是天主的模样，人是天主肖像的这个本质，所以天主要净化世界。人类作为受造物，随着发展出问题了，天主决意要将其毁灭。将其毁灭意思什么？要重启。我们都用过电脑，当电脑中病毒之后，你没有办法再用了，没有办法再用要怎么办？那就是重新对电脑要格式化，格式化之后你才能够对电脑重启。天主以洪水消灭世界就是这种情况。这个世界中了病毒了，完全的被破坏了，天主要把它格式化之后，毁灭之后，要让它重新启动，这样人才能够继续的在这个世间生活。这是天主决意要以洪水消灭世界的一个原因。洪水灭世的叙述重点不是人类被毁灭，而是一个人，确切的说是一家人的被救，也就是诺俄一家。通过这个被救者，洪水灭世叙述得以继续，那就是后续的发展。虽然洪水灭世也是史前史叙述，但处于创造与历史之间，洪水灭世之后开始什么？就开始人类真正的历史了，也就是过渡到以色列的历史亚伯拉罕那里。因此洪水灭世成为时间划分的界限，洪水灭世前，洪水灭世后。洪水灭世叙述按毁灭和保护这两条线来构建。那我们看毁灭和保护的这两条线，第一个就是执行毁灭人类的决定。你可以看非四界流传的七章七到十节、十二节、十七节、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四界流传的呢是七章六节、十一节、十八至二十一节。因为洪水灭世前发生的一切在无声中进行，四界流传的六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七章十三到十六节、非四界流传的七章五一到五节，那因此叙述的重点是诺俄的被救。第二点呢，毁灭只是在被救者前宣告， 给予任务及执行此任务。他给他的任务和执行任务是什么？让他建造方舟，让他把一些动物带到那个船里去，这是给他的任务。然后诺俄呢，他执行这个任务。创世纪的六章十四至二十二节，七章十三至十六节是四季流传，七章一到第五节呢是非四季流传。洪水退去，离开方舟和被拯救者的回应，是这个第二叙述部分的重点。可以看创世纪的八章二十至二十节，二十二节的这个非四季流传，那四季流传没有被拯救者的回应，只是天主单方面的预许，也就是四季流传的整个第九章，那都是四季流传，那里面没有被救者的回应，他需要做什么，需要去祭献了，或者说去感恩都没有，只是天主对他单方面的预许。洪水灭世的叙述，像刚提到的，包括两个传统，非四季流传和四季流传。那两个传统几乎各自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叙述，只是在细微之处有区别。洪水灭世是一件发生在地上的事，目标却在天主那里。洪水灭世是与造人叙述相连的史前史叙述，人类被造后有被毁灭的可能，因此过渡到通过一个人被救，使整个人类得以继续的生存。那现在就来看这个四季流传和非四季流传对于洪水灭世的叙述，或者说这两个洪水灭世叙述的内容。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方法，当课程结束之后，你回去自己找两个不同颜色的荧光笔，你把四季流传和非四季流传你给它标出来，这里的圣经章节都是清清楚楚的，那就在这里不给大家读这个圣经章节了。当你把这个四季流传和非四季流传的内容标出来之后，你给它读，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如果你就是按照圣经的技术来读这个洪水灭世，你会发现那为什么同一个诺厄他做的事不一样，同一个天主他做的事也不一样，问题出现在哪里？问题就出现在这不是一个叙述，而是两个叙述，两个几乎一样的叙述，但是他的出发点不一样他把它如何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整体叙述。那你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后，你回去把它按照这个内容你一定要看好章节用不同的笔把它标出来。如果你不太小心，然后你标错了，那可能你没办法再修改在圣经上，一定要是慢慢的看准了来标这个那个颜色这样你在读的时候，你在慢慢的读洪水灭世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四季流传它叙述的重点在哪里，四季流传叙述的重点在哪里。那整个第九章画也好不画也好，很清楚都是属于四季流传的作品。但是圣经家认为四到第六节十六到第十七节它是属于后添加的。当我们在讲四季流传作品的时候再看这个内容。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先来看那个第一个洪水灭世的叙述，也就是非四季流传的洪水灭世。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课程要讲的内容。那在非四季流传的洪水灭世中，天主决意毁灭人类，不是因为个人性的犯罪，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而是整个人类陷于罪恶中。也许描述天主决意毁灭人类，你可以看创世纪六章五到第八节，给大家读过，它的原始片段应该是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上主于是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由地面上消灭，是七节 A。 因为非四季流传从历史的角度写他的作品，那就是从亚当和厄娃开始他要给他写成一个历史一样的作品。那他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写他的作品，所以特别强调所创造的人由地面上要被消灭，这是六章的七节 A 的内容。他在这里面特殊的强调人在不同的情况下犯罪的可能。虽然天主决意消灭人类，但公义的天主也是一个仁慈的天主，因此有一个人在他眼中蒙恩。这是在六章八节非四季流传中特殊强调的，为什么天主决意要拯救诺厄，因为他在那个天主的眼中特别的蒙恩。那与此相对应的是四季流传，他有更深的考虑，因此他从开始就强调诺厄为什么被拯救。你可以看六章的第九节，因为诺厄是一个正义的人。四季流传他强调什么？他强调人的行为，人的整个生活状态。他的被拯救是建立在他的行为基础之上，这是非四季流传和四季流传的根本区别。所以邀请大家回去之后，按照我给在课业中给大家的这个圣经章节，你把非四季流传和四季流传的作品标出来，你自己慢慢的去读，你就会发现二者的区别。那我们来看洪水出现的这个方式，你可以看七章的十二节，在七章的十二节，这个雨是从哪里来的？是在地上下了四十天四十夜，这是以什么方式形成的？是以自然形式方式形成的。比如说在今年特别是辽宁这里特别是沈阳地区，今年雨水非常多，应该下在南方的雨都下在了这里。那如果雨下的太多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水排不出去，然后造成了洪水。那在非四季流传中，它告诉我们雨是由自然形成方式形成的，是下了四十天四十夜。四十天四十夜在旧约圣经具有特殊的含义，那意味着是要有重大的事发生。那这个四十天四十夜从哪里来的，无从知晓。但是无论如何，它在圣经中是一个重要的日期。洪水下了四十天四十夜，或者这个大雨，那梅瑟在天上停了四十天四十夜，准备和天主重新立约。然后俄利亚去天主的山走了四十天四十夜，他到了那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十天四十夜意味着要有重大的事发生。那耶稣守斋呢，也是如此。你再来看七章的第十一节，在这里我们看这个水怎么形成的，那也就是诺厄六百岁那一天，二月十七日那天，所有深渊的泉水都冒出来了，天上的水闸都开放了。那你想，这种洪水是以什么方式形成的？那是以超自然形式形成的。那我们回到第一个创世叙述，当天主要重塑这个混沌空虚被黑暗被大水充满的宇宙的时候，天主做的是什么？天主在第三天做的是什么？天主让大水退去，然后有陆地的出现了。那这些大水是去了哪里？你打开四高圣经的第十节，四高圣经第十节。那在四高圣经第十节，你会看到这个画的这个宇宙观的图。这个宇宙，在这个宇宙观的图中，你会发现，当这被湿被水充满的这个世间万物，或者说世间万物不太准确，被洪水或者被大水充满的这个混沌空虚的这个 世界的时候，当天主让水退去，那怎么形成的？那就是意味着是上面有一部分水，然后下面有一部分水，中间是什么？中间是陆地。那上面这个水啊，怎么那个形成的？好像有一个盖子一样，把它呢给它那个隔开，然后上面有水啊，下面有水。这是在创世纪一章的一节到二章四节 A 这个第一个创世叙述中的这种宇宙观上面有水下面有水。所以在非那个四季流传第一个创世叙述也是四季流传的作品嘛。那在这个洪水灭世中的四季流传作品，你会发现它这种水是以超自然形式的超自然的形式形成。怎么形成的？那就是当水要有大水出现的时候，天主把上面的闸门打开，然后下面也就是陆地下面的闸门打开，然后上下的水合在一起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大水，然后把人都给淹死。那这是这个大水的形成非四季流传告诉我们是以自然降雨的形式形成的。那四季流传呢，是以这种超自然形式上面的水降下来，地下的水冒上来，然后合在一起变成了大水。那是二者这个关于大水的形成描述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地上所有生灵被毁灭的叙述，那与创世纪的六章五到八节相对应。那这个生灵被毁灭是在七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在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非四季流传叙述，我给大家读一下的。凡在旱地上以鼻呼吸的生灵都死了，这样天主消灭了在地上的一切生物，由人以至于牲畜、爬虫以及天空中的飞鸟，这一切都由地上消灭了，只剩下诺厄和他同在方舟内的人物。七章二十二节至二十三节和六章的五到第八节相对应。在六章的五到八节，因为人的犯罪使大地陷于混乱，天主要惩罚人。那在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呢，大水的确是毁灭了一切，因为人的犯罪他不可以在地上生活了。那在这里他突出的是什么？人及他的命运。四季流传呢，四季流传它突出的是天主的威严，对于生灵以毁灭被毁灭的中性说法来描述。那世间万物的这个生灵被毁灭不是叙述的重点，而是什么？而是天主的威严。那么读给大家听，七章的十八至二十一节。洪水汹涌在地上猛涨，方舟漂浮在水面上，洪水在地上一再猛涨，天下所有的高山也都没了顶，洪水高出淹没的群山有十五肘。凡地上行动而有血肉的生物，飞禽、牲畜、野兽，在地上爬行的爬虫，以及所有的人全灭亡了。二十四节，洪水在地上泛滥了一百五十天。如果你看四季流传，它讲述这个洪水的出现，它更强调的是什么？是天主的威严。那对于生灵被毁灭，它以中性的手法来描述，当洪水出现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要被淹死了。可是如果你再看非四季流传，你看七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和六章五到第八节来比较，它更突出人的被消灭，突出人和他的命运。这是对于洪水形成然后人被消灭的这个不同的描述。那我们再来看四季流传和非四季流传，他们对于洪水灭世洪水退去的这个描述。那我们来看八章的六到第十二节，这是非四季流传的描述。这个在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当诺俄他来测试水是否退去的时候，他是以什么方式，或者是诺俄以什么方式